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与哥伦比亚总统通电话，向地震受灾民众表达关怀。圣座为147位新主教举办培训课程。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鲁茂一世发出呼吁，愿人类停止毁灭大地，向可持续发展开放。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埃博拉疫情威胁下的天主教学校复课。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9月20日下午与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德拉埃斯普里亚通电话。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写道，在通话中，教宗重申他向所有遭受哥伦比亚近期地震严重后果影响的人表达关怀之情，尤其是亡者的家人、伤者、救援人员以及人道主义工作者。此外，双方还谈及哥伦比亚和地震灾区的情况。今年8月10日，哥伦比亚发生里氏 7.4 级地震，导致329人死亡，逾4600人受伤。目前依然有247人下落不明。据统计，逾 31.4 万人受到影响。哥伦比亚西部，特别是卡利和佩里拉，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圣座主教部和圣座福音传播部于9月2日至10日共同为最近一年新北驻圣来自五大洲的147位主教举办培训课程。课程内容涉及礼仪、使命、法律、行政管理、同道协行、司铎培育、圣召危机、跨宗教交谈等。在新主教中，其中98位参加由圣座主教部举办的课程，主题为在基督内守护处在转变时期的伟大的人类。另外49位参加由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部门举办的课程，主题为教会共荣的仆人。两个课程均由各部会的首长或其他主教、总主教讲授。课程结束后，参与者将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对新主教的培训课程，自2000年起定期于每年9月举办。在日旺保罗二世教宗的意愿下，首届课程于这一年举行。这个培训课程旨在为来自教会、文化和社会背景截然不同的新主教们提供一个空间，促进他们彼此间的交流和认识，同时也为他们在各自地方教会履行牧职提供指导。愿糊涂的富人停止拆毁自己的房子，愿人类不再毁灭大地，最终走上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即唯一的生态之路。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杜鲁茂一世在9月1日为自然环境祈祷日的机会上发表讯息时如此强调，这是他向人类发出的迫切呼吁，促使人类最终意识到当代生态危机，这场危机是多维度的，使人类自由、我们的宗教和哲学以及我们的道德和文化的危机。它还导致了有害的变化、破坏性的行为，使我们与生命的泉源相疏远和分离。多年来一直倡导保护环境的巴尔杜鲁茂宗主教强调，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伦理该当在全球、国家、当地和个人层面得到体现。我们再次重申，培养生态责任感是人类的绝对义务，因为人类正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威胁。宗主教提到毁灭大地，人类应对此负责。人类为了地缘政治布局和经济利益、消费主义和对基本需要的永不满足，无视一切措施和限制，而在更深层的一个层面，是由于经验和内在价值的颠覆。接着，巴尔杜鲁茂宗主教迫切呼吁道，所以时间紧迫，主流的人类学模式不能再用福音中糊涂的妇人的形象来体现，必须遏制破坏性的趋势，回归对生态文明根基的尊重。宗主教写道，更广泛的来说，人类需要就共同的基本价值观达成一致，在一个饱受战争和两极化的世界上，这些价值观将成为人类走向未来旅程的指南针。这套价值体系的核心原则是关怀的原则，关怀是共同责任、对话和真诚互惠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的集体责任的泉源。刚果民主共和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全国各地学校已于9月1日星期二复课。然而在伊图里的布尼亚教区，其返校工作正在一个格外困难的背景下准备。目前正在席卷全国的第17次埃博拉疫情，迄今已造成超过2300人死亡，确诊病例超过4900例。为了确保学生能安全返校，布尼亚教区天主教学校的协调员扎林卡神父向本新闻网介绍了目前正在实施的措施。扎丁卡神父解释道，防疫的基础在于加强预防措施，提高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意识，以及相当严格的监督。具体而言，各校将增加洗手设备，配备一支额温枪，以及每天传达卫生资讯。但扎丁卡神父指出，用于购买这些洗手的设备，尤其是购置额温枪的经费严重不足。除了卫生层面外，家长的信任也受到考验。扎林卡神父表示，目前我们正在试图安抚家庭，并透明公开地向他们提供关于学校各项防疫措施的信息，以确保他们的子女在埃博拉疫情前的安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祖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传教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耶稣会不乏德才兼备的耶稣会士们，当代的耶稣会更是人才辈出。圣经学家房志荣神父、神学家张春申神父、教会作家严运良神父等优秀的耶稣会士，他们用光辉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福音大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为您介绍耶稣会中华省卓越的教会广播事业的传教士施醒三神父。前天9月2日是施醒三神父盟主恩召五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介绍毕生从事教会福音广播事业的耶稣会士施醒三神父。施醒三神父担任梵蒂冈电台中文部主任30多年，在那段时期，中国教会正面临艰困的考验，施神父毅然决然承担起梵蒂冈电台向中国传播福音的艰巨使命。施神父来自中国的上海，如何描述带有浓浓乡音的施神父？《论语》为他做了最好的注脚，因为施神父的名字就出自《论语》：“五日三省吾身，施醒三。”的确，施神父极为重视静思默想、修身运德，每天工作之余，他在电台长长的走廊间踱步时，正是他在沉思默想时。他那明澈的眼神、坦荡的胸怀，流露出一位杰出的耶稣会士所具备的浩然正气和担当的勇气，更表现在每临大事有静气、处变不惊的深厚修养。施神父是一位手不释卷、学养丰富的学者，他外表素淡、简朴有德、谦逊和蔼、淡泊明智，远远望见他很庄重，接近之后又觉得很温和，言语准确严谨，从不声色俱厉，已如《论语》所言：“望之俨然，气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一派儒家君子风范，正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施神父以耶稣会士的风骨，以其超世之才和坚韧不拔的意志，30余年领导中文部努力向中国播送教会广播节目。服务基督、遇贤主荣是施神父毕生的志怀。30多年教会广播福传工作倾注了施神父的心血。每天第一位走进中文部办公室的一定是施神父。
最后一位离开电台中文部的也是施神父。30年如一日，他做到了每日广播节目准确无误的按时播出。施神父时常教导中文部的同事们，梵蒂冈电台是教宗的电台，电台中文部的工作就是要做好每一天的广播节目，把基督的福音和教宗的训导及时传向中国教会，通过电波陪伴中国教友们的信仰生活。梵蒂冈电台每天向全球报道教宗和圣座的活动，这是电台重要的新闻内容。中文部工作人员每天必须要迅速完成新闻的翻译、编辑和录音播出的工作，保证节目按时播出。电台的工作常会遇到特殊的时刻。1996年12月3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向中国教会发表19分钟的历史性文告，施神父就坐在录音室中，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审核修正每一句中文的译文。他要为教宗的文告中文翻译的准确性负责，也要对中国教会负责。教会是走出去的教会。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担任教宗牧职27年，其中1/3的时间是在进行国际牧灵访问。梵蒂冈电台的中文节目始终陪伴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完成了105次全球5大洲的国际牧灵访问，及时向中国听众报道教宗在全球各国牧灵访问的盛况。教宗在菲律宾庆祝世青节用中文向中国致辞，在联合国用中文致辞，透过电台广播节目传向了中国。而每一次教宗牧灵之旅，施神父就坐在录音间陪伴指导录制节目。1980年基督复活节，梵蒂冈电台中文部开始了向中国实况直播中文弥撒。那时的中国教会刚开堂不久，开放的教堂很少，神职人员十分缺少，不少的中国教友们在周六时间晚间8:30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从梵蒂冈电台的圣堂直播的中文弥撒。施神父认为，中文直播弥撒是电台最重要的广播，这是中国教友们共聚在天主的祭台前，在基督圣体圣室内共融祈祷的时刻。每一台中文直播弥撒前30分钟，施神父都准时无误地守候在殿堂圣堂的祭台前，准备好弥撒的直播。每年的圣诞子夜华语弥撒，当时的电台台长杜奇神父和之后的台长隆巴尔蒂神父都准时来到电台的圣堂参加中文子夜弥撒的共祭，为中国教会祈祷祝福。无论是香港、台湾、澳门新驻圣的主教和枢机，都会在施神父的引导下在梵蒂冈电台圣堂为中国教会奉献弥撒，问候中国的神长教友们，并同他们共聚在天主的祭台前感谢主恩。施神父重视教友们的灵修，学习圣经是必不可少的广播节目。他认真编写、讲解旧约圣经和新约福音节目，让听众们每周通过听广播系统学习旧约和新约圣经。这需要大量的时间的撰写。施神父在灯下 不知度过了多少的不眠之夜。为了推动中国教会的牧灵工作，施神父还将耶稣会圣经学家万霍一书记撰写的李一年甲乙丙三年的主日弥撒释义全部翻译成中文，制作成每周广播节目，协助教友们度好主日，指导中国教会的神父们主日讲道。耶稣是每一位耶稣会士的源头、动力和中向。1992年，普世教会新编要理问世，这为中国教会传教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施神父立刻组织带领翻译，仅仅在新编要理出版两周后，中文部就开始播出《我信》、《基督信徒的庆典》、《基督信徒的生活》、《基督信徒的祈祷》四部新编天主教要理的广播节目。梵蒂冈电台有45种语言节目部，中文部是最先广播天主教新编要理的节目部。施神父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了电台工作上，即使在年迈时不慎跌伤发生了下肢骨折，他不顾疼痛每天继续从事翻译和写作，只要一息尚存必要多做助攻。他在一切行动中体会到天主的临在和力量。施神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精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五种语言。除了负责电台工作外，施神父还是俄瓦略大学传教系著名的教授，他在大学传教系教授中国哲学，他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基督福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和融合，这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方法，这种传教方法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利玛窦建立起中国教会。在施神父的办公桌上始终供奉着利玛窦神父的画像，利玛窦是施神父为中国传教的模范和榜样。在纪念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传教400周年之际，罗马俄瓦略大学和在利玛窦家乡马切拉塔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施神父也是会议的组织者，他热情接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宗教学和历史学者专家，亲自陪同他们参访梵蒂冈图书馆，查阅历史档案。真诚是施神父做人的原则，真诚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施神父能用真诚的心灵去打开朋友的心门。为纪念利玛窦在中国传教400周年，施神父还带领中文部的同仁们将意大利广播剧《利玛窦与中国》翻译成中文，亲自指导中文部录制了中文系列广播剧《利玛窦与中国》在广播中播出。施行三神父沉静而勇敢，他重视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热爱中国教会，关心中国教会，他把中国教会神长教友们写给电台的来信认真阅读，编辑撰写成150个系列节目听众来信，将中国神长教友们对教会的各种问题和担忧通过广播节目和他们分享分析，说明圣座的立场， 共同憧憬探讨中国教会的未来。施神父真诚地表达，不做作，不敷衍，不世故，懂包容，懂尊重。30多年的梵蒂冈电台中文节目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播送重要的教宗和圣座活动之外，教会的要例、圣经学习、灵修节目、教会的历史和圣乐贯穿其中。为了更加关心中国教会，每周固定播出东南亚通讯，专门播送中国教会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教会讯息。为贴近中国教友们的信仰生活，中文部还播出了一个神父的故事、方尖碑、游子吟、乐在苦中，反映中国教会生活的长篇小说。是神父语重心长地告诉中文部的同事们，我们的广播节目首先要能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听众。2008年是施神父最感欣慰的一年，来自北京和上海歌剧院150位艺术家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用教会语言拉丁语为本笃16世教宗演唱安魂曲。音乐会的结尾，艺术家们深情地演唱了中国民歌《茉莉花》，芬芳飘逸，动人的音韵，余音绕梁，回荡在容纳8000人的保禄六世大厅。施神父身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犹如回到了中国的家乡。鬓发染霜，容颜已老，施神父在他82岁时结束了电台的工作，从电台退了下来，他径直回到了上海家乡，做起了堂区工作，偶尔再回到罗马，一定来看看电台的工作。他的一颗心仍在为教会传教，仍在惦记电台中文部的工作。桑榆暮静，薄暮时分，2022年9月2日，耶稣会士施姓三神父蒙主恩召安详的辞世，服务基督，遇显主荣，这是施神父毕生的誓言。一位守志向、守清贫、守气节的杰出的耶稣会士离我们而去，他不丢根本，不忘初衷，他走得从容，站得稳定，生命有止，精神无止，他走过了岁月山河，始终保持心中的平安、淡然，内心的静谧。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